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洪正成，代表希望之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晚上的电话教育讲座。在我还没有把时间交给陈宗昌医师之前，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的服务宗旨。我们是一个非盈利的机构。从前呢叫做角声癌症关怀，那从今年1月开始呢，我们承接所有角声癌症关怀原有的服务，并且呢协助全美华人癌症及其他重症患者和家属，希望能够帮助他们克服文化、环境、语言和心理的障碍，面对疾病，并且呢我们也训练关怀义工，为病人和家属提供心灵的支持。那我们希望将来取得安宁疗护的执照之后，为北加州南湾地区以及部分东湾地区的华亚裔生命末期病人提供安宁疗护的服务。那么我们目前所提供的资讯，或者是教育，或者是关怀，完全都是免费的，对象也不分宗教、语言或者是社会背景。目前我们对这个旧金山湾区提供重症心灵关怀，并且对全美也提供免费的癌症电话关怀热线，就是1-888-663-8585。每个礼拜周一到周五，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我们都有一群受过训练义工来聆听您的电话，并且提供您所需要的资源，还有您所需要的心灵的支持。除此之外，我们每个月都是固定在第三个星期二的晚上，有这一个全美的免费电话教育讲座，就像今天晚上一样。那我们不定期呢，在湾区举办重症的医疗照顾的社区讲座，同时我们从5月份开始，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三的上午，在我们办公室有一个为乳癌以及妇科癌症所举办的彩虹互助小组。所以，如果您住在南湾地区，您曾经罹患过乳癌或者是其他妇科癌症，或者是还在治疗当中，都欢迎您来参加。那明天星期三，早上10点半到中午12点15，我们就有6月份的聚会。同时，我们也出版《希望新源》的季刊，里面呢有一些文章可以分享一些各类疾病或者是我们的关怀者的一些心得。所以，如果您希望取得这一些的服务或者是出版刊物，您跟我们联络，我们的电话是1-888-663-8585。那今天晚上我们很荣幸邀请到陈宗昌胸腔专科医师 Dr. Tony Chen 来为我们讲解慢性阻塞性肺病病患的照顾。那么这个英文名称呢叫做 COPD 陈医师呢，他毕业于德州休斯顿贝勒医的医学院，他在那里取得生化博士，后来又到德州大学医学院取得医学博士的学位。他先后在加州大学 Davis 分校和加州太平洋医疗中心完成住院医师以及胸腔内科的专科医师训练。陈医师在内科、胸腔科以及长期的医疗还有安宁疗护方面有丰富的经验。目前，陈医师是北加州南湾地区一家慢性病疗养院以及一家安宁疗护机构的医疗主任，所以我们高兴能够邀请到陈医师来跟我们分享慢性阻塞性病患肺病病患的照顾。 那陈医师，你现在可以方便了吗？
可以。
好，那我们就把这个时间呢交给您。那我想就请您用30到35分钟的时间来讲解这个内容，然后我们后面有将近20分钟的时间可以开放线上的朋友来问问题。好，谢谢您。
好，诸位听众，在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医师啊，我非常感谢龚正成主任，希望之星的主任，给我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慢性阻塞性肺病的照护，还有这跟有关这个病的病人，还有这些症状，这个主题啊，其实是叫做 COPD 啊，这非常非常常见的。那现在这个时候呢，刚好是美国职业篮球赛很重要的决赛，现在在开始了。但是我讲我的，你们看你们的球赛都没有关系的，我跟诸位讲这个 COPD 的一些有关的信息。那我刚才龚主任跟我介绍啊，我其实很简单，我是来自台湾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来美国以后啊，不小心啊拿到2个博士学位。我在这个内科就是还有肺科，还有一些老人科，不管是重病或是老人病，到最后呢是关于安宁照护的，我是有一些经验。那在年纪大以后，这个老人啊经常就在家里不能，家里人不能照顾了，只好就到疗养院去。那这个疗养院的照护啊，有很多都是跟肺病有关的。那几年呢、差不多7、8年呢以前呢，我就开始接触这个末期的病患的安宁照护，这些都是我们很可能以后会接触到的情况。那关于肺病也是有很多的，要用30分钟来讲这个肺病啊，也是不太简单。但是我们一些常见的，肺呢是很重要的器官，跟心是一样的，跟我们有关系，跟我们的氧气的供给，这就是氧气从外面来给我们身体利用，然后从我们体内排出的二氧化碳呢，就排掉，这是肺病的肺的主要功能。那有一种肺病就是我们常讲的叫做 COPD 啊，这英文叫做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这是因为长期的肺病造成慢性病。那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我们这个肺里面胸腔里面的这个空气的通道啊，慢慢的没有那么顺，有这个空气的流通啊，这氧气的流通或者空气的流通受阻，慢慢的变成呼吸困难，造成这个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这种 disease 因非常常见，在美国呢，有大概有1400万的人 ，14 million 的人有这个 COPD。那这个 COPD 再加上气喘病 asthma， 是造成美国第四大的那个死亡的原因呢。我们讲 COPD 主要的讲的是有两种，一种是慢性的bronchitis, chronic bronchitis, 另外一种呢就是 emphysema, 是应该翻译做肺气肿。那这个这两种COPD 啊，再加上 asthma, 是一年呢大概有12万人死于这个疾病。怎么会有人得到这种病呢？那这个病又是怎么来的呢？它的症状是什么？那我们怎么样来检验怎么样来看看诊断，怎么样来治疗，怎么样来照顾，它有什么后遗症，那我们怎么样来预防这些呢都是我们简单今天要跟诸位分享的。那假如说你或者你的亲人有这个病啊，这个医生跟你说你有 COPD, 那你这个 COPD 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COPD 主要我讲过就是两种，一种叫做慢性的气管 bronchitis, 应该是慢性气管病吧。这个慢性气管病是它的，你要有这种病啊，应该是你有很多的痰啊，经常的咳。那怎么大概这个咳啊都有痰的，至少呢有3个月经常这样有浓厚的痰一直在咳，那至少有2年的时间，两年连续的有这个症状的叫做，所以这个症状的才会就是诊断出你是有 chronic bronchitis, 这是 COPD 里面的一种。这个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肺里面产生很多的痰，那你痰一定要咳出来，一直有痰，那变成慢性的病，有3个月，连续2年，这是 chronic bronchitis。另外一个 COPD 的病就是 emphysema, 这个是这个是叫做肺气肿吧。它是因为我们肺里面的这个交换氧气的这些空间呢、尤其是在这个很远就是很偏远的这个小支气管里面呢、它的那个空气的那个 space 啊，那个 air space, 它那个 wall 都变成纤维化，它有被破坏掉，那就造成了氧气跟二氧化碳的交换有受损。那这个肺气肿是一个非常这个非常不好的病这个会造成了有呼吸困难，造成没有很疲倦，没有精神，没有不能做一些很平常的活动，那动不动呢就缺氧，这对于我们的身心会伤害很大。这个 COPD 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想大家都一定猜得出来，最主要的会造成 COPD 的就是抽烟嘛。抽烟至少占了 80% 的 COPD 的病患，也就是说有 COPD 的病人大概 80% 以上都是抽烟的。那另外 20% 的人呢，他虽然没有直接的抽烟，他有可能是间接的，也有可能是环境的有一些污染，或是尘埃，或是一些化学药品之类的，还有就是空气的污染，我不管是在外面的啦，或者是家里面煮菜啊，这个做这些呢也会造成空气的污染。这个慢慢的接触以后呢，你的肺呢会受到损害，这个也是造成COPD 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呢。 假如呢你有这个 COPD， 因为这个 COPD 的名字你知道是 chronic， 那这 chronic 是指慢性的，那多慢呢？通常呢的发病的时候都是在四五十岁的时候，四五十岁的人经常就会有这种开始有这种症状，然后就慢慢就有这个 COPD 的些后遗症啊都出来了。这个 COPD 是在就是五十岁到六十岁这个之间呢、啊、就是经常会产生，就是到最后就成熟了，这个病就出来了。那有 COPD 的人他到底有什么症状？主要的当然就是咳嘛，一直咳，然后呢这个痰很多，另外呢就是呼吸困难。这种症状呢可能会已经持续很久了，但是等到你发病的时候你的症状非常的明显。以前呢在最初的时候你会呼吸有点困难，但是这些都是在很激烈运动以后，到了 COPD 的病以后呢，你这个非常轻微的一些动作，哦，就会产生这 COPD 的问题。你一直咳，有痰，喘不过气来，那这个还不是主要的症状，你这种情况的话会产生跟这个会有关的一些相关的病，最通常的呢就是呼吸道的感染，有气管炎，有肺炎，然后呢会有肺动脉，会高血压啦，就是肺里面的动脉啊它就变成硬化，变成我们所说的 pulmonary hypertension， 就是肺的高血压。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肺部是因为左边呢是在心脏的左边，所以就是我们心脏的failure。肺怎么会造成心脏的 failure 呢？它叫做 core pulmonary， 是我们右边的心脏的衰竭。congestive heart failure 是在右边的，这右边心脏衰竭就是肺病。那到最后呢就是慢性的呼吸的failure， 就是最后期呢就 chronic respiratory failure。 这个 failure 的意思就是说你根本不能呼吸了，你自己没有办法自己来把自己的要二氧化碳从体内排出，把外面的氧气呢吸收到身体里面，让我们体内来利用。等到这个时候 respiratory failure 的时候啊，你就要需要有时候呢就需要用那个ventilator， 就是呼吸器帮你呼吸啊，那到最后就很困难的。很困难，生活情况品质什么都不好，到最后就只好再见了。通常呢 COPD 到最后呢，这种假如你诊断是 COPD 啊，你的这个 life expectancy 啊大概都是在四五年内就差不多，因为这是一个progressive， 就是慢慢恶化的一种病，所以这种病是蛮可怕的。那我们刚刚讲过，这个最主要的就是这个抽烟嘛。
Can I call you back later? I'm on the phone. OK.
所以这是 COPD 的这个症状，还有他的那个。你怎么看得出来他这个人是有这种病？那有两种情况你可以看到，有一种人呢他就一直在呼吸蛮快的，而且面孔红红的，然后一直在呼吸啊，这是一个 pink buff buffer。另外一个呢，有一种是吸气很困难，呼气很困难，那这都是脸色都清白的，清 blue bloater 就清白色的，这个表示说你是缺氧，这个也是可以看得出来，从外表上就可以看出来这个 COPD 的后期的人是这样的。那怎么样来诊断你是不是 COPD 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很简单的，就一个去医生那边有一个 spirometry， 它是测验你的呼气吐气的这个还有吸气这种mechanic， 这个很简单，就是说COPD 的人啊，他这个要把这个从体腔胸腔里面的气把它吐出来的速度啊，他因为有受阻，所以他的速度会不正常，他的 FEV1 就是第一个分钟这个吐出来的第一个的吐出来的这个 FEV1， 它这个 volume 会减少了，第一个吐出来的，或者呢就是肺活量，你的肺活量也是有减低的。但是因为 COP 的病人他这个交换的气体的交换有受损，所以他的这个肺部的体积的容积呢，它是增加了，所以你可以看从你的胸部的 X 光里面你看得出来啊，有肺气肿的人啊，他们的肺啊都比别人又长又大，因为他这个这个 airspace 啊已经破坏了，他这个氧气的交换，二氧化碳跟氧气的交换有受损，所以有一些空气就 trapping 在那个比较 terminal 的那种airspace 那边呢、啊，它有 air trapping， 所以它的体积呢就会拉长，所以通常有肺气肿的人 X 光一看，你的胸呢就非常的prolongation， 就是又大又长。那其他呢你可以又做那个用验血的报告。那验血不是我们通常静脉的血，我们要起这个氧气的测验的话是要动脉的。这动脉血怎么抽呢？就是从你右边的通常是在这个手上，在拇指的这个就是 wrist 那个地方啊，这个在大拇指的这个手腕的那边有一个动脉，通常呢都是从那边抽那个动脉的血来检验你是不是缺氧，或者呢你是不是二氧化碳太多。我们通常这个氧气呢，在血里面的氧气呢都要有一定的量，你假如是不够的话，身体的这个含氧量，动脉的含氧量不够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支付你这个心各种动主要器官的功能，你会很疲劳，喘不过气没有精神动不动就很累，而且也就是很就是你的生活的品质就没有办法，你没有什么运动的功能，动不动就喘不过气来，这个是不一定是指意是心脏的问题，这个肺部呢也会造成这个很严重的。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就是用spirometry 可以来治 arterial blood gas 这个动脉血的这个来检验。那另外呢可以做一些就是胸部的 X 光也可以，大约可以看出来。这个是 怎么样来接来用那个客观的来检验你有没有 COPD。 那我刚刚讲过 COPD 本身呢、啊，你因为是缺氧，所以呢只要你给你氧气就可以了。所以一般来讲，假如是缺氧的人，你可以给他氧气。那这个氧气呢，通常是从鼻子这边给的，除非你是呼吸衰竭了要用机器，那这个机器来给你氧气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 ventilator， 就是帮助用机器来帮助你呼吸的。那这个呢就用气切，气切的管子是在颈部，颈部就在凸出来喉咙那个地方啊，切个口然后开个管子，这个叫做 tracheostomy， 是呼吸没有办法的，已经衰竭了，氧气根本不能进到你体内，这要靠我们这机器 ventilator 来帮助的话，这个是氧气呢是从这个颈部的气切的管子进去的，这叫做用机器的帮助你呼吸的。那通常假如是氧气不够，你可以用这个一个管子呢放在这个鼻孔这边然后呢就有管子呢通就是通到氧气筒，然后这个可以供氧。因为 COPD 是因为缺氧，所以照道理呢供给氧气大概就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事实上这个是没有错的，氧气不够你就给氧气嘛，你这个钱不够就给你钱嘛，你这个血不够就输血给你，同样的道理， COPD 的病患已经有很多的实验都证明了供给氧气是一个可以让你活得更好更久的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当然了，那有其他的需要注意的比如说你的 COPD 呢，你有一种情况就是你的二氧化碳太多，所以有一些 COPD 的人呢，你一定要分开两种，一种是你是可以不会储藏二氧化碳在体内的人，这种人呢，你氧气不够，你一分钟两个 liter 不够，三个 liter 没有关系，四个 liter 没有关系，但是呢，你假如是你的病是不能够把二氧化碳排出来的人，你的血里面太多的二氧化碳，这种人呢、不能给他太多的氧气，因为你给他太多氧气以后啊，你这个二氧化碳越来越多，你的 mental condition 呢，就是你的神志也不清，然后你的这个呼吸的速度会来越慢，所以这种人有这种会把 CO2 存在体内的这种 COP 的病患，你不能给太多的氧气，太多的氧气会造成这种昏迷，然后呼吸就慢慢的减低，然后这个是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这是氧气的。那除了氧气以外有什么其他的治疗方法呢？治疗方法非常的多，我们在市面上看了非常就是朋友里面也非常的多用这个叫做 inhaler。这个 inhaler 主要的问题主要的作用呢就是帮助我们气管扩张，或者是帮助我们里面气管里面的分泌物减少，没有那么多的痰或者一些液体。还有呢就是怎么样来造成这个气管的功用好一点。最简单的我们常用的就是气管的扩张器，这种扩张器呢有也有两种，一种是作用很短的， 像这种很短的这些气管的扩张剂啊，是最常用的。那这个呢，对于气喘病也是很好的。比如说，你现在呼吸很困难，比如说邓丽君，她的呼吸困难，她这个气管里面都已经是缩紧了，没有办法呼吸嘛，没有办法交换氧气，所以你用这个喷这个short acting 这种 bronchodilator， 像这个 albuterol 啦、proventil 啦、proair 啦、ropinex、ventolin 这些呢，都是一样的。你这吸进去以后呢，假如你正确对的话，五分钟你的肺部的这些呢就扩张了，小气管气管就扩张了，那就可以空气可以就是氧气啊，这里可以流通，mucus 呢可以比较容易吐出来，这是 short acting 是急救用的。那还有一种是 long acting 的 ，long acting 的也有像 Cerevan 的这些 Foradil、Bovana 这些都是可以长期的把这个气管扩张的，这是一种。那另外一种是你吸这个类固醇，那类固醇有什么作用呢？类固醇主要的作用就是它会减低你的inflammation， 我们所说的里面的发炎，但是这种发炎不是感染，主要是inflammation 的话，就是常常会造成 secretion 的问题，有很多的液体这产生在在肺里面。这个 steroid 就是类固醇呢，它有这个作用，减低这个 inflammation， 所以减少这个mucus 的产生。这个也是非常多的，有 asthma nex， 有 promacol， 有 flovan， 有 cuva， 这些都蛮好用的，只要你会用的话就应该是没有问题。但是这种类固醇的这个 inhaler 了，不是急救用的，急救用是没有用的，急救要用气管扩张器，所以这个是要注意的。那也另外有一些合并起来的，就是把那个 bronchodilator 的气管扩张剂跟那个类固醇合在一起的，那这个市面上也有很多，也可以看到的叫 Symbicort、Delura 或者是 Advil， 这些都很好用的，就这样，只要吸的对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但是问题我们这个讲座呢是在线上的，我也没有办法秀给你们看。另外一种就是 anticholinergic， 这是也是蛮有用的，这是也长期的把这个气可以帮助气管的扩张，这也是很有用的。那市面上也是蛮多的，有 Atrovent 的，有 Combivent、 Spiriva、 Tudosa， 这些是 anticholinergic， 它也是一个很有效的，会把气管扩张的。这些治疗方法是蛮多的。那但是我们刚刚说过，这个 COPD 它除了这个换气不良以外啊，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你的液这 mucus 啊或者 secretion 不能够排出来，那经常呢会造成气管炎或者支气管炎或者是肺炎。那通常的死因呢、是因为是个肺炎、或者是会衰竭呼吸衰竭，这个是主要的很严重的后遗症，就是肺炎或者是肺的右边的肺心的衰竭，或者是肺气肿，或者呢是肺的高血压症，这些呢都是这个 COP 的可能的不良的最后的结果。那我们知道有这个 COPD， 那当然我们要注意它的要预防这个后遗症嘛。所以呢，假如是 你感觉到病人啊有这个发炎的症状，比如说是气管炎、支气管炎或者是肺炎的话，一个治疗方法就是抗生素。那抗生素是对于治疗这个 COPD 的后遗症是蛮有用的，也是经常的用。那这个抗生素呢用太多也不行，但是需要的时候用就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也是非常常用的治疗方法。那我们刚刚讲过，假如是你有 COPD， 那你氧气不够，你这个怎么办呢？就要需要在家里带氧啊，在外面也要带氧，给你氧气嘛。那这个氧气，这个有几种情况，这个保险是会付的，也就是说你那个吸氧含saturation 就氧气的那个负saturation， 这个很简单，只要低于 88%， 或者是你这个动脉里面的含氧量少于55这个 millimeter 汞柱的话，只要少于55或者是的 saturation 小于88的话，这个氧气这个保险就会付的。那除了这种情况以外，还有其他情况，就是一个同事在睡觉的时候你缺氧，你的 saturation 低于88，含氧量低于88，或者是氧气的成分的在那个动脉里面少于55的话，不管你是在睡觉或者在运动都缺的话，这个氧气就会供给，就会可以保险会付的。另外一个就是你有肺的高血压症，或者是右边心脏衰竭的，或者呢你的这个血太浓的，这个你只要去验的话，你可以看你的就是 hematocrit， 就是你血红素的容积比例啊大于 56% 的话，这个也是会造成有血栓啊，会造成这个交换血液的问题的。这个的话这个氧气的供给也是会 improve 的。那我们讲到这个治疗方法还有呢它有的后遗症。那当然最重要的了，要怎么来预防呢？最主要的预防非常简单的，就是不要抽烟，尽量少接近这个乌烟瘴气的地方，空气污染的地方，这是非常重要也非常简单的。那对于这个有雾霾啊，像北京啊那些雾霾的地方，那边一定有很多 COPD 的病人。那因为 COPD 的最大的致命伤呢就是感染，所以呢有 COPD 的病人呢应该每一年打这个流行性感冒针，还有还要打这个肺炎的预防针呢。那假如65岁以后了，大概每6年可以打一次这个肺炎的预防针。那刚刚我说过要怎么样测含氧量呢？这含氧量的测这个现在很便宜的，在那个Rite Aid 都可以买到一个小机器呢，大概35块就可以了，这是非常好的，可以去买一个，因为你这个可以测你的含氧量，还有看你的心跳，因为心跳太快的人呢，表示他的身体不是很好，这是可以去买的。那对于 COPD 到最后呢，他 他的生命品质很不好，他常常就是很气喘，常常有很多的痰，或者常常根本没有办法做一些正常的这些通常很简单的家务事啦、啊，或者是走动啊，这些都很困难。这些呢，除非你是用机器来帮他呼吸啊，还有加上其他的一些自己个人本身还有其他病的话，在安宁照护啊是一个可以考虑的，因为经常进进出出医院啊是对病人是一个很大的折磨。而且假如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经验，就是说你当你喘不过气来吸不进气的话，这是很可怕的，非常可怕的。你知道这个美国这个禁止换人啊，或者是审判病人审判人的时候，他把你浸到水里面，这正常人把你浸到水里面最大的就是你的肺部好像被淹掉一样，这个很恐怖的现象，就是你呼吸根本受阻，不能呼不能吸，你这种情况呢、啊、你是非常可怕的一种现象。 COPD 的病人呢、啊、到最后也是这样，就是他不能够呼吸，好像沉在水里面，这是非常可怕的一种症状，对病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折磨。假如呢这些都能够考虑在内的话啊，COPD 的病人或者怎么照顾，怎么样去预防啊，怎么样去诊断了、啊，应该是可以去可以跟医师谈谈的了。那我现在呢，我大略的跟诸位报告有关 COPD 的病，它的怎么症状，怎么样去诊断出来，怎么样去去治疗，怎么样去注意其他的有什么后遗症或者是complication， 还有呢怎么样来预防，我就简单跟诸位报告到这里。我不知道讲了多久了，我是胡说八道。好。
陈医师，我想你没有胡说八道啊，因为你讲的是非常有条理啊。那我想我们听众朋友呢一定会觉得这样的讲座内容非常有益处。那我们把剩下来还有差不多二十分钟的时间呢，我们就开放呢让大家可以来问问题。那如果线上的朋友你有问题想要请教陈医师的话，请您按星号61 star 61。那我会看到我这边有一个电脑啊，我会看到你按这一个键之后呢，我会看到你的电话号码，然后我会宣布您电话号码最后四个数目字。那个时候呢，您就可以开始发问哈。好，那我们线上第一位朋友呢，您的电话号码是4156，请您发问。
陈医生您好，我叫费王，我不晓该不该问这个，因为我不是 COPD， 可是我有点 confuse 啊。我的医生说我是 COP， 然后以前的老的名字叫 BOOP，我也不太可以，不太有痰啊。可是我从去年得了肺炎，后来转成这个叫 organized 肺炎，现在又说是 bronchiectasis。我还在用类固醇15 mg， 然后可是从去年的9月到现在，我晚上也是要用氧气，我就有点很担心啊。
Hello， 陈医生。
Yes， 你有听到我的问题吗？
等一下哈，我看看陈医师。对不起，陈医师，刚刚把你 mute 掉了哈，你现在可以回答刚刚这位
OK
问题吗
？OK， 这个你的病啊，不是 typical 的 COPD 的里面的一种，但是你的是 BOOP 是里面的肺本身的问题，它这个要切片才可以
已经证实了，切片
证
实，然后吃类固醇，那减到现在是15 mg。可是从去年的九月到现在啊，
嗯，
我是有点觉得说，是不是我那个long doctor 给我延误了？他怎么会到现在还没好？
你这个有这个后遗症，就是 bronchiectasis。也是另一种肺病，而且这种肺病啊，的症状主要的呢，是因为你的小支气管或者小支气管呢、啊，它的扩张了，它就比较大，它比较大呢，它不能交换的氧气跟二氧化碳不能交换。Bronchiectasis 的意思呢，就是气管扩张了，比较大，啊，比较宽以后呢，食胆会容纳一些。mucus 就是痰啊，或一些那个分泌物，那常常在那边啊，所以你经常有痰，那经常有痰呢、啊，常常会有肺气管或发炎，肺发炎或气管炎或肺炎都是很严重的。但是你吃那个类固醇的主要作用呢，是能不能把你的分泌物啊，就是 mucus 的产量把它降低了，还有。把你里面的 inflammation 就是肺里面的 inflammation 啊、把它降低了，这个主要是作用在这里。但是你、这个内固醇呢、啊、用太多啊、是对你的免疫是有影响的。那有 COPD 的人呢、啊、用大部分人对内固醇的好处是不是很大的，主要是那个气管扩张，所以内固醇对 COP 的人大概只有20-30% 有作用，大部分的 COP 的病人是没有用的。但是你这个是不一样的，bronchiectasis 是另外一种，也是一种慢性病，也会影响你的交换氧气的问题，是这样子的。
Okay, 好，那我们如果你刚刚问问题的朋友，如果你还想要再发问的话，您可以再排队哈。那我们下一位朋友，您的电话号码最后4码是5242，您现在发问。
Yes， 陈医生，我想请问一下哈，你刚才讲的很快，是右边的 CHF。跟pulmonary hypertension 还有 hematocrit more than 56%， 那在这种情况下请问那个氧气是不是要用比较高一点 5 liter 还是怎样？
好，对不起，我讲得太快了。这个啊，这个我们这个血液循环你可以知道是从身体里面的静脉的血啊，它回到心脏以后是从右边进来的，所以右边的心脏都是没有氧的，没有氧气都比较低的。这个右边的心啊，心房到心室，这些血呢、啊、就进到肺里面，那主要的作用就是把肺里面的这些从外面带进来氧气呢，供给到那个静脉血里面。所以这个循环是这样，从右边的心脏的血进到肺里面了，然后再进到这左边的，所以左边的血都是红的，都有含氧的。那肺不好的人啊，肺的有病的人，不管是什么病，长久以来会造成有两种情况，一种叫做 pulmonary hypertension， 他这个肺动脉会有硬化。那另外一种呢，就是 core pulmonary， 它的意思呢，就是说右边心脏衰竭，右边心脏衰竭的，就是因为肺部的问题，主要是肺部的问题。啊，当然，你只要是右边的心脏有问题的，也会造成的。但是，右边心脏衰竭的很多都是因为肺的原因。那我说的这个 hematocrit， 就是 hematocrit 的意思，就是说百分比的你的这个 hemoglobin 的含量， 在血里面的含量。简单的说呢，比如说在高山里面的长期在那边生活的呢，因为他的血液里面要需要很多的这个血红素来吸带氧气，那但是高山的人呢，氧气又稀薄，所以呢，在高山里面的那些生活的人，他的血红素了也会比较多，会比较浓。那太浓的话有问题的，太浓的话常常会造成血栓。你给他氧气，那你给他氧气，当然会造成减轻这个血红素的负担。这个血太浓，或者是 hemoglobin 太浓，或者 hemoglobin 太高的人呢，最好的办法就是捐血了，捐血是最好的办法，可以把你多余的这个捐掉，就处理掉，放血也是一个办法。氧气一直给他氧气不是办法，但是没有办法的还是要给，像有高山症的人，去高山旅游了，到最后还是短期里面给氧气，这是这个对保险公司来讲，它也是一种给付的一种资格之一啦。不知道这个回答可以吗？
好，我想这个如果这个朋友的话然后再发问的话，他可以再排队哈。那我们下一位呢是7261，请您发问。
陈医师您好，我想请问一下，家里有COPD 这样子的病人的时候，如果他在咳嗽很多，在痰很多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帮他用拍痰或者是什么样的方式让他可以减缓这样的症状吗？
这个问题非常好，这也是非常常见的。这个假如家里有 COPD 的病人的话，第一个呢，就尽量坐起来，不要一直躺着躺，因为我们最主要的呼吸的肌肉了是那个横膈膜，你躺着你的时候了，横膈膜它的作用非常差，坐起来站起来，这个横膈膜的作用最好，而且，你站起坐常常坐起来或者走路啊，对于肺功能都有帮助。那假如是就是很多痰的话，你可以拍从后面这样拍拍打，是让它浓不要那么痰不要那么浓，让它稀一点。那除了这个打一打以后，这个是可以帮助病人减轻这个 mucus 存在体内。这种人对于干咳人是没有什么用的，所以这种对肺气肿是没有用，对 chronic bronchitis 是有用的。有很多痰的人是可以帮他拍拍让他起来坐。走路，这是非常好的，不要一直躺在那边，不然的话，迟早会有肺炎、肺气、支气管炎的。
好，下一位朋友的电话号码是4530，请您发问。
陈医师您好，
是，
我有两个问题想要请教您。
好，
就是为什么重病的病患哈，到生命最后的时候，那医生就会告诉家属他就是得了肺炎。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正常的人需要去打肺炎预防针吗？
这个很好的问题。这个有两种，一种是感冒预防针，感冒预防针对于对肺不好的人、心不好的人、有糖尿病人、有一些或者洗肾的或者身体比较不好的，是建议打的，这每一年要打一次。那这至于那个肺炎的预防针啊，在美国呢，它是建议这老年人啊，就是差不多65岁以后啊，都打。那假如有其他病的人，像刚我讲的这些病人，可以早一点打是没有问题的，是有帮助的。这个肺炎预防针是蛮有效的，有很多例子的，比如说有 Muppet， 你知道有一个这个玩偶的发明人啊，一个玩偶啊，像那个，你知道玩偶吗？那个发明人啊，他就是因为肺炎过世的，他这个肺炎是因为他这个很简单的 病菌 Streptococcus 这个预防针他又打他就不会死，这个肺炎的预防针是可以打的，而且是建议的，65岁的应该打，这是大家建议的，美国也是建那个肺部也是建议这样做的。
那个陈医师，这个肺炎的预防针是多久打一次呢？
这个通常呢，一打一针可以至少可以5-6年是没有问题的。
Okay, 好，下一位朋友呢是4156，请再发问。Hello， 你的电话号码4156，发问。OK。下一位朋友呢是0786，请发问。
Hello，
对，就是请您发问。
Hello， 陈医师你好，我是有先前我有一直有那个感冒，然后我去找医生的时候就叫我去 X 光呢，就说我是有 pneumonia， 然后呢说给我 antibiotic， 然后一个月后再要去 X 光一下，我再去 X 光一下就说还是不大好，就要那个 CT scan， 那 CT scan 呢就看到什么好像有树木，然后说怀疑是不是 infection， 就帮我验那个 sputum， 就验 sputum 都是 negative， 然后呢就很久都没有打电话给我 complain 的时候，他就说因为那个 test 呢要6个礼拜，那6个礼拜之后就是 negative 嘛，我在 complain 的时候就给我去看那个lung specialist， 那个 lung specialist 就说没事，只是那个 scar， 我也不到底清楚如果那个 CT scan 看到树木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是也是常见的，尤其是在生活的过程之间呢、常常接触到空气污染的，虽然你不抽烟，但是照出来的肺啊 X 光啊也不是非常非常很清很 clear 的，都有一些纤维化之类的，像我不抽烟，但是我的 X-ray 也不是说完全 clear， 那你说你去看医生咳嗽啊发烧啊怎么样，有浓痰啊， X 光你只要 X 光有照出来是说诊断是肺炎，那你就很简单就吃 antibiotic， 那 X 光只要是正常的人他就没有肺炎，他肺炎主要的一个标准呢，就是你的 X 光是不正常的，才可以真说是肺炎。假如 X 光是 clear， 你就没有肺炎。当你的 X 光有肺炎的话，你吃了抗生素以后，至少照4个礼拜去再去照是对的了。你不能马上1个礼拜以后就去照，那是白照了，因为那个阴影还会在。那你现在照出来，可能有一些树干、树枝之类的，那当然是一个也就阴影嘛。那你要 CT 去照，主要 CT 照的不是看你这个树干有多大，不是这个杂叶纤维有多大，主要的是看你有没有肿瘤啊。这 CT 的主要目的是要看你有没有肿瘤。那既然没有肿瘤，那就没有关系，就是以前你的肺啊。可能就是经过污染然后怎么样，他或者以前有肺病，那这个是纤维化一个就一个疤痕，这没有关系的，所以这是对的，也不用就是还是要观察就对的。 OK， 谢谢。
好，那陈医师，我们也非常谢谢你啊，花很多的时间来回答线上朋友的问题，我看现在排队的人都已经回答了哈，那时间也差不多了，所以我要先再次谢谢您，那也要呢预告一下，我们下个月7月21号，我们邀请到李杰夫律师来跟我们谈一谈遗爱不遗乱，是讲到说生前资产规划保护家人，那如果没有做这些资产规划的时候， 在法律上面会遭遇到什么样的乱象啊，那么希望能够透过李杰夫的律师的说明，能够帮大家了解这个生前资产规划的重要性。那如果您的朋友想要多了解这样的一个话题的话，也欢迎他们事先报名。那我再一次呢介绍一下，我们明天在我们的办公室有一个希望之心乳癌跟妇癌彩虹度小组，是明天呢每个月第三个星期三的上午10:30到中午12:15。那这个是我们这一个系列的第二次的聚会，那主题呢是讲到说人生的骤变。那我们有这一个训练过的领导员带领者来带领整个这个互助小组，欢迎有乳癌或者是其他妇科癌症的朋友来参加。好，那我们再一次呢谢谢陈医师谢谢线上的朋友，如果您有兴趣参加下个月的话讲座，请您事先报名。可以祝大家晚安，再见，
谢谢，
拜拜。
OK， 谢谢。